哎，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今天呢讲的是第六卷的开始，随喜功德品第十八，已经讲到句诵的后端，经文在第三五四页，三五四页，上次讲到三五四页的第二行，如是辗转闻，其福善无量，何况于法会，初闻随喜者，这就是从第一个人听到《法华经》，那么一直辗转劝导，到了第五十人较量这个功德那么现在接下去讲的是句诵的第二段，诵外听法人功德，前面是诵内心随喜功德就是单月第一人到第五十人这个随喜功德，说明这个道理。现在从下文开始，若有欠一人以下，是诵外听法人功德，就是在外面有人发心来听讲法华经那么彼此劝导来参加的这种功德。那么句诵这个长文里面说过了现在句诵里面呢还是按照前面的长文呢分四段，第一抄诵劝他，因为劝他人来听经在长文里面是第三，长文里面呢指明外听法人功德也一样有四段，但是劝他人听是在第三，现在这里搬到第一，超前而松，所以叫做抄诵劝他。看这经文，若有劝一人将引听法华，言此经深妙，千万劫难遇，即受教往听，乃至须臾闻，世人之福报，今当分别说。前面长文里对于这个劝人听经的这个殊胜功德说得很多很详细，这里简单的用重诵再说。如果有人在法会中听人讲法华经，那么因此他生欢喜心啊，碰到有人呢、他就劝他什么地方讲法华经啊，你们发心去听啊，这功德很大啊，法华经是成佛法华呀，要成佛就得听法华经。那么如果最少劝一个人来听法华经，将引听法华，将引就是带领他引导他将是带的意思，带领他引导他到这个讲法华经的地方来共同来听讲法华经的地方这个闻法华的功德。那么劝他听法华经怎么劝他呢？跟他说言此经深妙，这是说劝人听经的话言就是说了，那么对这个劝这个能劝的人对所劝的人说这部法华经呢很深很微妙是千万劫难遇，千声喊于万劫难逢，法华经很不容易遇到的。那么您现在有这个因缘有法华经可听啊，我们一同去听经吧那么这个被劝的人接受教往听，随时接受人家的劝导啊，就共同去听讲法华经了，往就去了。别说是听多乃至超略词，能从此至终听全部当然最好了，少至听一座半座，乃至须臾闻，须臾一念之间了，就是到了这个讲法华经的地方，甚至动一念发心听经，听过之后就走了，这个福德就已经不得了了。所以说，十人之福报啊，今当分别说。 少少听一点法华经，这个人实然就是此人呢、啊，就是听经的人，被劝而来发心，一念虚臾之间来听法华经，听了这么一点，所得的福报很大。现在分别加以说明，这是对照前面长文，长文说的很详细，这里比较简单一点，说如果他发心听过法华经之后，劝的人、受劝的人，生生世世都口啊很清净庄严，不会有灾犯啊、就是说口不会有毛病了，嘴巴里、舌头、牙齿啊、这个整个嘴不会有什么毛病，而且他生生世世长的这个口业啊很清净庄严，齿不说谎黑。这一句话应当是说牙齿啊不会缩，不会黄，不会黑，那个不字一直连下来就三种道理呢。说这个人生生世世他的牙齿都很缜密，缩就是不密了，现在不缩就是很密，牙齿很整齐很密啊。那么牙齿很洁白，洁白就不会黄黄的啦，也不会哦哦啦、哦、黑哦哦啊，牙齿黑黑看起来很可怕，白人的这个黑人的牙齿很白，所以如果牙齿白的话看起来就很好看啊。那么他的牙齿很密很洁白，不会黄不会黑，唇不厚尖缺，那个不字也是连贯下来的，唇是嘴唇啦、啊、脆钝啦、啊、这个嘴唇不会太厚，太厚的嘴唇啦、啊、那个这种人必定是比较愚笨啊，所以唇不要太厚，太薄也不好，也适中啊。这个相书里面说了很多啊，我们现在不是讲究看相了，不要说这一套啊，就这个唇不要太厚啊、这个人生生世世纯度是正好，不会太厚啊。圈是上唇往上敲啊，上唇往上敲是圈呐 啊。缺就是唇出了毛病了 啊，无气呀 啊，有一个缺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这个嘴唇缺的人呐、啊，他说话就不方便啦、啊，漏风啊啊，那么看起来也很难看了 啊。那么因为他听过法华经之后啊，他的嘴唇不会很厚，不会往上翘，就是很上唇下唇都很密很整齐，不会有缺的地方。总而言之啊，这个人无有可恶相，看起来不会觉得使人觉得厌恶的那一种情况，恶、哦、看起来不欢喜了，叫人一看觉得不欢喜，那就是可恶。那么他没有这种可恶之相，就是看起来使人生欢喜心啊、不会觉得不好。那么这个人必定是相好庄严。色不干黑短，那个不字也是连贯下来啊、这一句里面都是有三样事啊、舌头忌脆忌，不是酒桃啊、哦，脆忌啊、他的嘴里面的舌头啊。不会干燥，假如舌头干燥的人呢、啊、说话不方便呢、啊、咯咯巴巴不会干燥，就很滋润。不黑如果舌头黑的话也是有毛病必定是很红润不短，如果舌头太短的话讲话也转不过来，所以呀、啊、舌头不能太短。按照印度古代的说法三是不打妄语，他的舌头伸出来可以到鼻尖，这是越人讲啊，不是牛了啊，这是越人讲，人的舌头假如你伸出来这个舌尖能够到鼻尖呢、啊、这个人三是没有打妄语啊。你要测验自己看有没有打妄语啊，可以用就这个方法现在如果把这个舌头伸出来不好看了啊，那你回去没有人的地方自己房间里面把舌头伸出来看看能不能到鼻尖啊。假如你的舌头能够到鼻尖的话，那就显示你过去三次没有打妄语啊。那我是有的，我的舌头不够长啊。那么 这就是短啊，短舌头短的人讲话也不方便啊，因为卷不过来啊，所以他的舌头不会干就很滋润，不会黑就很丰润啊，不会短就很这个又长又细啊，那么他这个舌根很庄严啊，讲话都很流利。鼻高秀且直，鼻子啊，这个鼻子高就是这个鼻子很有三根，很丰润啊，很直。修是长啊，鼻子啊，太长当然不好了啊，这始终的长啊，很直，又中又正又直，这鼻子很好看啊。那鼻子在脸上啊，古人的相书啊，脸上配合的五岳，鼻子是中岳啊。那么这个鼻子从这个上面的印堂一直到三根鼻尖，必定要很调顺、很整齐啊，又修又直，这样子才是显示这个人的相貌庄严。那么前面常文说他鼻子塌下去，那很难看。现在这里往好方面说，就是很高、很长、很直啊。额广而平正，额头啊，这个前面的这个额头从这个发际到这个眉毛这个中间啊，很宽广、很平啊，又宽广又平，显示这个人呢、啊、聪明智慧，没有烦恼啊。又广又平又正啊，广而不平也不好。平而不正也不好啊！这个从发际到眉毛的个中间，这个额头又广又平又正，显示这个人的相貌庄严。假如发际啊，这个头发的发际到这个眉毛的中间太窄，这个人必定是烦恼很多。他一生做事情都不能自由，不能流利啊，因为他这个天平太窄了，显示他这个范围太窄。那么必定要平，不平啊，就是显示他一生的这个可以说是他的一生的前途啊，从始至终不会调和，不会平顺，都是高高低低啊，所以又平又正，显示这个相貌庄严啊。面目细端严，总而言之，他的面貌、眼睛啊，都很端正、很严厉啊。总而言之，他的面脸呢，就是一个人的这个面门很重要。一看到这个相貌五官端正庄严，那么这显示他过去是听过《法华经》，为人所喜见。凡是有看到的人呢、啊，看到这种人都是很欢喜啊、一见就是觉得这个人呢、啊、很有缘，很欢喜，又尊敬他，所以为人所喜见。这是听法经的功德。口气无臭味啊，他的口嘴巴不会有臭气啊。假如有臭气跟人讲话，人家不高兴了 闻到你的臭味。那么这个人不但是没有臭气，而且有香气，有油薄花之香。油薄花本来就叫做油菠萝，油菠萝花，玉菠萝花啊，油菠萝花。翻成中国话就是青莲花，青色的莲花。据说印度有青色的莲花呀，特别香，香味非常的殊胜，特别香。那么这个人听过法华经之后，生生世世他的口气没有灾犯，没有病犯，而且没有臭气，有香气。什么香呢？青莲花香啊。读过法华经的人生生世世口都是青莲花香啊、我前面讲过有一个女人呢、啊、她这个平常时她的嘴巴都是出这个莲花香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个法华经的灵验记灵验录里面就是在宋朝的宋仁宗庆历年间呢、啊、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他们差不多都是同时了。欧阳修在这个宋朝的宋仁宗庆历年间，就是西晋的1041到1048，就是仁宗的庆历的年号的时间有八年。 1041是庆历元年，到1048庆历八年再改年。欧阳修在庆历年间，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他去做这个颍州的知州，就是等于州长吧，欧阳修当州长吧，就是颍州的州长。他这个州知府、州府里面啊，这个政府里面有一个女的佣人，平常时她的口一张开来就是有莲花香，口张开就有莲花香，说话的气氛都是莲花香，是很奇怪的情况。大家觉得为什么这个女人她又是一个佣人呐、本来是个下贱之身，可是她口经常出这个莲花香，什么原因呢？据说有一天，四川有一位高僧，参禅开悟啊，得到他心通，能知道别人的事迹啊。那么到了这个颍州的地方来呀、那么人家请他看看这个女佣人，她为什么口经常出莲花香，原因在哪里呢？这一位有他心通的高僧就说了，他说这个女人呢、她过去生读过法华经，因为她过去生读过法华经的功德呀，所以感受到她现在口常出青莲花香，出莲花香啊。那么当时大家就问这个女人呢、她说你有没有读过法华经啊？她说我连读书也没读啊，我这种身份哪里有机会读经啊？那么因此这个高僧就请出一部法华经来呀、翻出来给他看啊、指给他看，这个你认识吗？哎，很奇怪的，他一看到法华经啊，他就一直念下去了，如是我闻，一直念下去。他不识字，可是一看到法华经会念，其他的经拿给他不懂，一个字也不懂啊、因为他实际上他没有读书，古代的女性啊读书的很少啊。从前在中国的习惯呢，往往都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啊、那么不让她读书的啊、尤其她这种贱人呢、她是做人家的佣人的人，她怎么会有机会读书呢？没有机会读书，除掉是做大官的有地位的才有机会。她根本没有读书，可是这个法华经给她一看啊，她都能念得出来。可见这个高僧说他过去生曾读过法华经，那是事实啊、否则的话其他的经他看完全不懂，一个字也看不出来，可是法华经他看到他就会念啊、这就显示这个佛经啊真是不可思议啊、你不要因为这个读读佛经好像没有什么，很平常啊，可是这个一粒耳根啊永为道种，不管他懂不懂啊，经过他的眼睛看过、耳朵听过呀，都会有很大的受用的。这类的不可思议的这故事的记载啊，在《法华经》的《灵运记》里面有很多的啊。这就是我上次曾说过，当时我没去查啊，说过之后就想到还是查查看吧。那么查出实际的事实，就是宋朝庆历年间欧阳修掌颍州的那个时候的事实，所以这个女人出油泊花香，就是莲花香，这是证明这个经里面所说的是真实有这个事情。所以说油泊花之香啊，常从其口出，经常从她的嘴里出这个莲花香。那么这一段就是抄诵劝她读诵听法华经的功德下面第二，宋智王自己去听法华经啊。那么在前面长文里面呢是第一，现在因为抄诵欠他，那么因此就变成第二了。若故意生房，这个房子啊有两种用词，一种是里巷，乡村里面的里巷也叫做方，也叫这个方子，一种是房屋也用这个方啊、那么现在这个出家人住的房屋啊，所以叫做僧房啊、这是僧房，就指出家人住的地方，就寺庙出家人住的啊、如果有意自己到出家人的地方去听法华经，故就是有意了，自己发心啊、 听到某某寺庙有某某法师讲经，讲法华经，那么自己发心有意故，就是特意去听经啊，到这个身旁去听，欲听法华经，想要听法华经，须以闻欢喜，别说是全听啦，少少听一点，短时间听了一点点法华经，他听了生欢喜心啊，闻了之后就生欢喜心。那么这个人自己去听经，听到并不是说全部，就是少少一点点啊，须以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听到法华经，听到之后生欢喜心，那么这个福报也是很大，尽当说其福。现在要说出这个人的福报，有一首偈颂说，后生天人中的妙相马车珍宝智莲于极胜天宫殿，这说须以听法华经的功德，自己去听，没有人劝，自己去。那么这个人总然听一点法华经呢，可是以后生生世世生在天上人间，天人中不一定指天上的天人，也可以升天做天人，也是可以升到人间做人，所以后生天人中，或者是升天做天人，或者是升人间做人，他的福德都很大。那么他的交通工具都是很好的，所以的很微妙的象啊马呀车呀，这是古代的交通工具啊。那么现代当然不同了啊。珍宝之炼狱，炼狱本来是皇帝国王坐的车子了啊，他们都能得到，显示他的地位也必定是很高，很珍贵很宝贵的这个国王坐的车子。极胜天宫殿，假如他是升天的话，天上的宫殿呢就是他的交通工具啊。那么他要到什么地方，把这个宫殿就当作交通工具啊，就可以好像我们坐飞机一样啊，这宫殿随着他的身体，他要到哪里，宫殿就跟着飞到哪里，所以叫做极胜天宫殿。胜就是可以住在宫殿里面呢，来去自由，好像西方极乐世界的情况。这是自己往听的从中。下面第三段送分座，你正在听法华经的时候有人来，那你看到没有座位了，就自己的座位啊，或者是让给他，或者是分一半给他，所以叫做分座。若以讲法处劝人坐听经，是否因缘的是翻转轮座，如果有人在讲法经的地方坐在哪里听经，哎，看到有一个人来要听经啊，那么就劝他，哎，来来，你来听经吗？那么如果没有座位了，来，我这个座位让给你，或者是我分一半给你，座位如果宽敞的话，可以坐两个人，有分一半给他坐，劝人坐在哪里，共同听经。那么有劝人听经，这个受劝的人跟劝的人所得的福报都非常之大，是福因缘的。有这个劝人坐下来听经啊，这个因缘所得的福报呢，能够升到天上，逃离天，做地势天王，是地势天王，也可以升到世界初禅天，做大梵天王，梵大梵天王，或者是生在人间做转轮圣王，金银铜铁四轮王啊，可以做世间人间的转轮圣王。这是劝人来听经，分座给他做所得的功德。最后一个句诵就是诵句听修心，完全听法华经，听全部，那么听了之后按照法华经的说法好好去用功修行，这所得的功德那是不可量的。就是最后一首句诵，何况一心听，解说其欲趣，如说而修行，其福不可限。前面短时间听经，或者是被劝受人劝听经，或者是去听了一点点，福报就那么大了。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专一起心在听法华经，从始至终都在听， 而且听了之后能够用心去研究了解啊，能讲说能解说法华经的意义，它的宗旨啊。法华经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要使众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要亲证诸法实相，这就是法华经的意趣啊。懂得这个道理也能讲给人家听，解说其意趣，而且如说而修行啊，一方面了解经义，一方面依法修行啊，就是依经中所说的法义而努力进修，就是有解有行，那这个人的福德呀就不可限量了。所以说其福不可限，这个人的福报是无可限量无量无边的。到这里为止啊，分别功德品的经文讲完了啊，按照文字讲并不深，不难了解。各位还记得听天台四教仪吗？天台四教仪原教的五品位里面，第一讲随喜，第一讲随喜里面的这个四教仪的文字怎么说的呢？四教仪里面就是引证经文所说，经云：若闻是经而不悔之，其随喜心。那么这三句是法华经的话，就是前面随喜功德品的开头里面有这么三句话。那么因此就说明这个随喜的道理呢，不毁谤而能生欢喜心啊，生起随喜之心。那么接着他的解释说：问随喜何法？经里面所说随喜，随喜什么法呢？下面的答复说：答妙法。随喜什么法？随喜妙法莲华经里面所说的妙法。那么妙法里面说的什么道理呀？四教仪里面总因这个天台三大部里面的话总合起来说：妙法者，即是心也，妙心体具，如一珠，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此心即空即假即中，常尽无相，常至无缘，无缘而缘，无非三观，无相而相，三谛宛然，初心之词，庆极庆人，故名随喜。这是四教仪里面说明这个随喜的原文呢、啊。看这段文字道理很深呢、啊。随喜并不简单了、啊。不是像经文里面所说的那么简单了、啊、听到生欢喜心，那么这个欢喜心的程度到哪里并没有详细的把它分析。实际上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金溪湛然大师的文句记就是妙乐。到了明朝末的藕益大师的法华会议里面，对于这个随喜功德都有高深的解释。他解释这个随喜功德品的这个随喜两个字啊，就约四悉檀来加以解释。四悉檀里面每一个悉檀都有四义啊，都是越因缘越本机越教越关心，约这四义来解释。那么四悉檀，世界悉檀啊，欢喜一，为人悉檀生善一啊，对治悉檀灭恶一啊，第一义悉檀入理一。每一悉檀都有四义解释，四十一十六里面的道理就很多很多啊，讲得非常深奥啊。那么它里面其他深奥的解且不必说，就根据这个法华会议里面解释这个随喜两个字啊，也是合乎这个四教里面所引证的内容的道理的。所以这个法华会议里面解释说：随者闻深奥法，随顺四理，无二无别。这叫做随，随就是随顺， 随顺什么呢？随顺随他听到这个深奥的法义，无论是思想是理性，他都能够体会了解啊。思想上的了解就是以前面我按照经文的消文释义啦，理的了解就是经里面所说的开示无若佛智之见，要了解诸法实相，实界实如全实诸法，进门的实界实如全实之法，本门的久远成佛的道理，所谓十不二门里面的这个本寂不二、全实不二等，这些道理都能体会了解，才叫做理的通达。所以这个四教义所引证的话呀，就是根据这个理，高深的理呀，里面所含的意义来说啊。那么这个道理不但是法华文句里面解释经文有这种的说法，法华玄义解释经文的题目啊，妙法莲华经四个字的题目里面也讲到随喜的这个道理，也有详细的解释，有入理很深的解释。摩诃止观里面也有解释这个随喜的道理，因此自古他把它总合起来，总不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法。众生心为根本，就是起心论里面所说的这个所谓心这个心法，这个法呢就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这个心就是具备事出世间一切万法，所以这个心能体悟的就是佛，究竟悟到这个本有的真心的就是究竟佛国迷的就是众生所以形成有这个四乘六凡十法界的差别，每一法界有十如是，那么由此啊，一法界有十法界，每一法界有十如是，就成为百界千如。百界千如同时一念具足，就在一念当下具足三千之法那么这个道理是无穷无尽，包含很多很多的道理，所以简单说妙法详细讲就是三千法就是理具四照两重三千，百界千如两重三千之法简单说就是三法，就是心佛众生三法那么因为众生佛法太高，众生法太广，他没有办法入观，所以越心法每一个人的当下一念心来修观，才能够体悟这些真意才能够入理，所以越心法呀来说这个妙法，所以这个天台四教义就是根据这个心法来说明这个妙法的道理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可见这个随喜呀，越四相看是不深奥，我听了生欢喜心就是了嘛我不会毁谤，我听了生欢喜心觉得这个真是千山寒意万界难逢动了这一念随喜之心，这就是随喜功德。功德意思一样如经文所说那么大，假如能够入理的了解而随喜呀，能理的随喜，那功德更是不可思议了，那就是对于法华经的妙法的真意呀，完全都能够体会得到所以叫做随喜合法，就是妙法，能了解法华经的妙法。妙法是什么呢？简单说诸法实相，开始悟入佛智之见，佛不一大师因缘出现一事，那你明白这个法这个道理，这就是妙法。那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能够依法修行，这功德就不可思议了。所以因此天台智者大师啊，原教的阶位，原教修行的阶位，第一就是五品位，五品位那么这个五品位进一步才是六根清净到实性所以六根清净是初性到实性，现在一开头修行就是五品。这个五品呢，就是随喜、读诵、讲说、书写那么前面讲过的这个五品，就是第四的坚行六度第五的正行六度前面的受持、读诵、解说 合并起来就是五品位。那么在随喜这一品开始修行，怎么修法子呢？四教仪里面说就是修这个五回之法啊。所以四教仪接下去就说，内以三观观三谛净，外以五回全家精进铸成理解。内心修空假中三观观这个真俗中三谛的真理的境界那么这是内心修观对外呢，对外就是四相上的修法，这个身体四相上的修法要修五回五种忏悔的法门。这个五回啊，就是随喜品的开头的修法那这个五回就是第一忏悔，第二劝请，第三随喜，第四回向，第五发愿，这个叫做五回，五种忏悔法门随喜品开始修行是从这个地方下功夫。所以中国佛教从这个法华经弘扬开来之后啊，一般学佛修行的人啊，都多数注重在礼拜求忏悔修这个忏法。所以这个所谓求证相好的这个忏法呀，像大悲忏法华忏净土忏，乃至平常一般人所办的梁皇宝忏啊、三脉水忏啊，这些忏文啊，都是属于这个随喜品开头的五这个忏悔法门。所以这个忏悔法门普遍流通之后因此一般学佛的人修法入门啊，都是从这个五回法门下功夫的。实际上呢，这个五种忏悔的法门呢，就是普贤十大愿。我们平常早课念的普贤菩萨十大愿，就总包含在这个五回里面。五种忏悔法门是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五种而已。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第一礼敬诸佛，第二称赞如来，第三广修供养，第四忏悔业障，第五随喜功德，第六请转法轮，第七请佛住持，第八常随佛学，第九恒顺众生，第十普皆回乡，这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那么这十大愿呢，就在这个五回里面可以总包含的。因为这个五回里面的第一的忏悔啊，就是这个十科行道，忏文的十科行道无论你是大悲忏呢，是无论什么忏这个叫做取向忏。这个体相忏的忏文呢，它有十科这十科里面就可以包含这个十大愿望了。十科的忏法，第一严禁道场，要拜忏的这个佛殿呢，要清净庄严，有最起码要供一尊佛像假如是拜大悲忏，必定要供一尊佛像，一尊观世音菩萨像那么坛场里面的庄严床幡啦这个布幔啦种种的庄严那么所以第一就是庄严道场，道场庄严之后要拜忏之前呢，第二要三业清净，身口意三业清净那么所以要入坛拜忏的时候要沐浴，要换干净的衣服，有新衣换新衣，没有新衣要把旧衣洗干净才可以穿进去入道场去礼参。所以第二净三业，身口意三业清净，意地要念念不忘所修的法门，口除掉念佛 念经、读经、念忏文之外，不说其他的杂话。身体沐浴穿新衣，表示清净。所以第二就是三业清净。第三就是供养了，进坛场啊，第一要先修供养，供养三宝啊。那么这个供养就是普贤十大愿的第三呢，广修供养了啊。第四要请三宝，要拜忏之前先礼请三宝，所以忏文呢、都有先供请十方诸佛啊，忏主以十方诸佛啊，所有的法宝啊，菩萨、生活圆觉圣贤僧啊。第四就请三宝，那么三宝都请来了，那先赞叹，所以第五赞佛赞三宝。那么赞佛赞三宝就是普贤十大愿的第二，称赞如来，这就称赞如来啊。赞佛以后啊，必定要礼佛，必定要拜佛，拜忏了、必定要拜佛的。例如拜饭王忏就拜千佛，拜这个三十三千佛。那么无论你拜哪一种忏，他都有这个拜佛的方式啊。那么这个拜佛就是普贤十大愿的第一，礼敬诸佛啊。那么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都有了，然后拜佛过了之后就忏悔了，第七就忏悔，第六礼佛，第七忏悔。忏悔就是按照忏文里面所说的忏悔文呐、好好作观求忏悔啊。那么这就是普贤十大愿的第四，忏悔业障啊。忏悔之后啊，接下去就有随喜啦，有劝请啦，有欢愿啦，有回向啦，这必定是连带在忏悔里面啊。所以忏悔完毕之后要随喜功德，就是普贤十大愿的第五，随喜功德。要请啊、要劝请，请佛注视，请佛说法，那么就是普贤十大愿的第六，请转法轮，第七请佛注视，就包含在里面了。那么要随喜功德，就是常随佛学啊、那么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啊、那么这个回向里面呢回向无上菩提，就常随佛学啊，就是十大愿的第八，常随佛学。回向一切众生啊，就是第九，恒顺众生。把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就是第九，恒顺众生啊。把一切功德回向真如实际，那就是普皆回向啊。第十的普皆回向，三回向的意义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这个回向的意义就包含第八、第九、第十的三愿。那么里面必定要有发愿的，所以回向同时就发愿啊，就你这个拜忏之后要发愿啊，发愿到这里为止忏悔才算完毕呢。那么然后啊，看你拜的什么忏，要怎么样子用功啊。那么例如说拜法华忏嘛，这里就要读诵法华经啊，要啊，或者是旋绕念，或者坐住念，读诵法华经。如果是拜净土忏嘛，就是读诵阿弥陀经，或者是净土三经，或者是念佛。大悲忏就是念咒，念大悲咒啊。看各种忏法，他这个忏悔之后，就按照他这个忏文的目标啊去修行，是第八啊。那么原来是旋绕了，绕佛了，边念佛边绕佛。那么第九啊，如果是修法华忏嘛，就是诵经啊。那么旋绕是念佛，第九是诵经啊。那么如果是拜大悲忏嘛，是持咒。那么旋绕跟诵经把它分开来，就变成第八、第九了啊。旋绕是绕佛，或者边绕边持咒，边绕边念佛，边绕边诵经都可以，就把两种连带起来。最后一种第十颗叫做修观，也叫做打坐啊，或修观或打坐，这就是第十啊。那么这个叫做忏，修忏的法门的十颗行刀，叫做十颗行刀。具备这十颗行刀啊，才算这个忏的方式做圆满啊。所以这五回里面就包含华严经的普贤菩萨十大愿。中国佛教自从
大乘教典发扬开来之后啊，一般修行的人都是从这条路走，都是这样子修行啊。所以你看这个明朝末的偶一大师，你看他的临风中论就可以知道，他经常节期呀、七天或者是49天啊，专修一种法门啊。例如说这个修大悲忏啦，或者是往生念持这个往生咒啦，各种法门呢，他定期专修，就是由这个地方来。那么你这个修五品位的开头啊，就是从这个地方下功夫的。这个离垢会菩萨所问礼佛法经里面是有七种啊，它里面就是包含这个供养啊、赞德啊、礼佛呀、忏悔呀、劝请随喜、回向发愿，一共有八种。那么就是把这个十大愿里面呢一部分把它包含在里面，就是劝请里面就包含请转法轮以请佛住持啊，赞德里面就包含这个赞叹以这个礼拜啊，那么回向里面包含有发愿啊。那么五回这里是约五种说，大智度论最简单说三种啊，说菩萨道昼夜六时要修忏悔劝请随喜，行菩萨道昼夜六时要修忏悔劝请随喜啊。菩萨善戒经说的最简单，只是忏悔回向两种啊，这就是所谓五品位啊开头的随喜。随喜这一品的修行法门就是如此啊。所以法华经你看文字那么多，好像没有讲到修行，实际上它这个里面的修行法门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古代的祖师对这个修行方法就是用五品里面的随喜品，以随喜品啊详细说明这个五回的修行方法啊。那么因为时间到了，其他的道理只好留到以后有机会再讲。那么到此为止啊，就是随喜功德品讲完，接下去就讲这个法师功德品啊，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